欢迎收听王静散文集《爱生活如爱啤酒》24集，柏林，一个中国建筑的神话。跟爱德华·库格聊过的人，无论中外，都得出同一个结论：他可能是当今欧洲最懂中国建筑的人。可是你连中文都不会，我直率地对库格说。他正坐在我对面，我们中间摆着各自点的菜。他的是菠菜空心粉沙拉，我的是芝麻菜豆芽拌粉丝。这是柏林一家离他家不远的餐厅。他拄着手杖一瘸一拐走进来的时候，我觉得他比上次见面时更消瘦了。库格有些腼腆地笑了，说1989年的时候我学了一些中文，可惜没有坚持下去。第一次见到库格是在中国女建筑师徐甜甜的乡村变迁松阳故事展览上。柏林有一家在世界上都屈指可数的建筑文化空间，叫伊达斯，专门举办各国建筑师的展览和先锋话题的论坛。徐甜甜在浙江松阳坚持做了5年之久的乡村项目，2018年3月在伊达斯空间展出，立即引起了国际关注。库格就是这个展览的策展人。土木经典。2001年柏林举办第三届亚太周，中国适逢主宾国，极其节省的柏林市政府拨了一笔经费支持伊达斯空间和库格做一个关于中国建筑的展览。当时的中国正是一个热火朝天的建筑大工地，房地产起来了，各种建筑项目纷纷上马，国际建筑师也对这个市场跃跃欲试，想跻身其中分一杯羹。我们不能拦着人家从经济利益出发想进入中国市场，伊达斯的联合馆长克梅尔之前告诉过我，但是我们的出发点是文化对话，因此我们首先想弄懂的是中国建筑的含义，以及中国建筑师正在追求的东西。2000年的时候，我们对中国还一无所知，唯一跟中国能对上话的就是库格了。其实中国官方机构当时已经向德方提供了一份参展名单，然而赫然在列的都是中国各地各级别的国家建筑研究员。对德方而言，这份名单不具备任何意义，他们要找的不是单位，而是建筑师，是具体的人和他们的作品。太正常了，我对库格说，鸡同鸭讲是文化交流的常态，你是怎么破局的呢？主宾国框架下的项目都是自带官方属性的，作为一个建筑史学家，库格对此毫无概念。无知者无畏，他手里攥着一份极短的名单飞往中国。张永和是他1999年在北京参加国际建筑大会时认识的，同一年他和刘家坤在柏林结识。之前库格在一本香港杂志上见过刘家坤的作品，认为那是当时他看到的最好的中国当代建筑。库格给自己打气说，现在已经认识了2个人，中国那么大，至少能发现5个人，有了5个人选就能把展览办起来。好在这2位他认识的中国建筑师分别提供的候选人名单基本一致。除了北京，库格还去了南京、苏州和成都，拜访刚刚兴起的独立建筑师事务所，寻找他心目中的中国建筑师。当他把精挑细选的名单发给中方，得到的回应却是，他找的人都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建筑师，他们代表不了中国。原因很简单，这些建筑师不属于国家单位里的设计人员。那个时候，建筑师拥有个人事务所还是一个极边缘的现象，并没有进入官方的法眼。库格至今都很庆幸，他当年能和中国建筑学会的一位关键人物直抒胸臆。他对这位决策者说，你不必马上就懂我们做的事情，但是请你相信我， 这个展览将会彻底改变国际上对中国当代建筑的刻板印象。早在2001年，从外部看中国当代建筑，看到的都是千篇一律的庞然大物，不好看，更谈不上质量。而在中国国内作为质量标准讨论的东西，在国际上也没有得到认可。库格观察到，中国之内和中国之外似乎形成了两个无法沟通的语境。这两个独自旋转的价值体系彼此没有打通，互不相认。打通成了库格当年策展的核心点。理解和信任常常无法并驾齐驱。中国的这位决策人选择了信任先行。当时的中国渴望国际社会的认可已经成为很多项目的驱动力。于是库格策划了他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个中国建筑展。这也是在欧洲举办的第一个中国当代建筑展。库格把它命名为土木。当时印制的展览册红底黑字，中德英三语，英德文题目甚至就叫土木。两个简洁到彻底的单音节词，颇挑逗不懂中文的观者的好奇心。副标题道出了展览的内核：中国的年轻建筑。何谓年轻？看看那些被库格选中的设计师，张永和、刘家坤、王树、张磊、马清运、艾卫卫及南大建筑的成员们。那时，他们当中有的人刚刚从国外学成回国，有的刚刚在国内出道，都不约而同地成立了自己的事务所，才做了几个小项目。王树从来没有出过国，为了去柏林参展，他还得费劲办理平生第一本护照。这些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先锋建筑师，到了柏林才头次碰面结识。是库格用土木这个中国自身传统中诞生的建筑术语，把中国第一代独立建筑师聚拢起来。就像他在展览册导言里写的那样，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才诞生了第一批私人建筑事务所。尽管设计项目中的大部分都被那些动辄几百名设计师和工程师的大型设计院包揽，但那些年轻的事务所还是另辟蹊径，找到了发展空间。在一个社会里，当自由建筑师的职业形象开始被公众熟悉，私人业主开始实现自己梦想的时候，一种另类的立场是不可阻挡的。中国青年建筑师的新观念和美学意味已迈入了当代建筑文化讨论的视野。十几年后的今天，建筑师事务所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稀松平常。遥想当年，可以说是库格按照他欧洲人的思路，第一时间敏锐地发现了中国独立建筑师的出现，并将他们当中的优秀者请上国际舞台，为他们打亮灯光，拉开大幕。当时的中国驻柏林大使参观了土木展览后问库格，为什么你选的都是些这么小的项目？我们中国有的是大项目啊。的确都是小项目，比如张永和的作品是北京大学在青岛的国际会议中心以及长城脚下的公社里裂开两半的房子。刘家坤的展品有何多林工作室和西苑休闲营地。马清运做了两套探索方案。王树提供的是苏州文政图书馆。南大建筑展示了南通学生宿舍楼和洛阳的一家幼儿园。质量与大小无关，建筑史的书写也从来与项目的体量无关，库格解释道。更何况在小的项目中更容易实现创新，别看这些项目小，个性化都充分彰显，建筑物开始有了建筑师的名字，而不再是清一色设计院的集体作品。我们要重点介绍给国际建筑界的就是这个新趋势。西方的思维里，创造性的工作总是和特定的个人联系在一起的。无论对中方还是对西方的观众而言，这个展览都站到了他们原有认知的对立面。猛一看，中国青年建筑师的作品会给西方人似曾相识的感觉。也难怪， 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在西方读的建筑，但是再往里看，这些作品自觉或不自觉地呈现出中国特有的空间感，部分来自园林传统的熏陶，再加上中国文化语境下对当代问题的非主流阐释，都使得他们格外新鲜起来。土木展的成功大大超出了库格和伊达斯空间的预期，伊达斯几十年积累下来的人脉网络都推荐了这个展览，连锁反应下，著名的国际建筑媒体几乎都做了报道，几位中国年轻建筑师的名字一瞬间治愈了国际上谈论中国建筑的失语症。库格和伊达斯的同仁们当然非常高兴，他们先导性地点中了一个穴，激活了国际建筑界对中国的讨论。库格也完成了他对中国友人的承诺，来自西方的经验让中国国内很受用。土木展览后，官方逐渐认可了这批年轻的建筑师，并且聪明地发现了和世界沟通的成功要素是什么。那时库格的想法还很简单，他设想的是在柏林开个头，之后其他人就会跟上，纷纷策划新选题，发现新的中国设计师，继续做大中国建筑这个题目。然而情况却不是这样，土木之题经久不衰，一出现就成为经典，最后演变成一个神话，像极了中国电影的命运。1988年柏林国际电影节发现了张艺谋的《红高粱》，从此中国电影通往国际的大门被打开。2001年后，所有参展土木的建筑师也都从柏林走向了世界。张永和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聘为建筑系主任，马清运担任洛杉矶市长城市发展建筑设计顾问，王树在2012年获得普利兹克建筑奖，成为首位获得这项全球建筑领域最高奖项的中国人。刘家坤、张磊等人都成为中国和国际享有盛誉的建筑家。爱生活如爱啤酒，作者王进，演播翻脸猫，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品，感谢您的收听。